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争辩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苏联不能为延安负责，但他们将使用影响来防止内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蒋介石的下野将有助于平息中国的动乱。随着宋子文以巧妙方法防止了逼蒋下野问题，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最后签字了。如果来自巴黎的这个报道属实，那么苏联的边界事实上就推进到长城。对此，华盛顿方面的报道认为，美国对此有功。当有关苏联对中国提出种种要求的消息传到波茨坦的美国代表团后，美国坚持认为东满与南满的铁路应由各国自由使用。美国还坚持门户开放政策应适用于旅顺和大连。苏联同意了。在华盛顿，宋子文与杜鲁门总统和贝尔纳斯国务卿进行商议，那里广泛认为中国对这个条约不满意。这当然是确实的。宋子文签订这个条约，虽然给蒋介石一个喘息的机会，用以加强政府的力量，然而这个喘息机会成功与否，还有一部分要看中国在经济、财政、外交各方面得到美国多大的帮助。中国终于获胜，在战场上和外交上的双重伟大胜利，它的未来仍面临未知因素。正如当前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面临未知因素一样。但近代史上，这个有 4.5 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从未像今天这样走进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外国入侵与西方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终于成为自己祖国和命运的主人。这个重大的时刻降临于芷江，华中一个沐浴在阳光下的盟军空军基地，一架日军飞机盘旋着着陆，中国军人等在机场上。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金井武夫少将手扶在镶有宝石的大号指挥刀上，坐进一辆中国军用吉普车。中国和日本军人没有相互敬礼，他的六位随员及其行李、公文包、茶叶桶、果汁饮料、美国虾肉等紧随其后。在一株鲜花盛开的樱桃树下，毫无表情的中国使者为毫无表情的日本军人端上中餐。饭后，日本军人被带到副总参谋长何应钦上将的司令部。何将军在敌人走进来时并未起立，在这之前已经伴随着无数杯茶水起草了停战条款。当敌人交出一张侵华百万日军兵力部署图时，何将军的助手们打破平静，高兴地拥上前去观看。两天之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同意将其部署在北起中国东北、南至台湾和印度支那的百万陆海空军全部投降。第二天，总司令蒋介石的政府军进驻南京，他们曾在7年9个月0.5天之前被迫离开南京。南京随后发生了一场令世人震惊的惨案。好，好，在临时首都重庆，蒋介石总司令在这一个星期里大显政治家威望。他在中央政府办公大楼举行的简短仪式上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当他放下笔时，轻轻点点头，自言自语：好，好，好，好，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在国防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蒋介石总司令做了一个关于外交政策的划时代的报告。在这之前，蒋总司令干练的内兄宋子文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会见记者时，蒋表达了自己的以及国家的希望， 我十分乐观，在与中国共产党举行重要会议之前，他对建立和平统一充满了希望。中共方面要求推迟召开国民议会讨论组成立县政府一事，他相信自己的力量能说服他们。他说，国民议会将如期召开。蒋认识到国内依然存在许多的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恢复到正常状态可能只要三五年时间，但他的注意力在有关中国的国际地位的长远问题上。他说，对我来说，战争胜利意味着真正重建的开始，无外来干涉的经济和政治建设。他在强调外来干涉时，明显表现出来他对中国新获主权的自豪感。中国的普通民众饱尝抵抗外国入侵的艰辛，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欢喜若狂。然而，经历了常年暗无天日的生活之后，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位重庆的人力车夫对着贴在墙上潮湿的报纸喃喃地说，日本投降了，我们能回家了吗？在大街上，在市场里，在茶馆里，在政府办公楼走廊里，到处都回荡着这句话，日本投降了，我们能回家了吗？在内地后方，从重庆到昆明，远离家乡的中国人变卖自己简单的家具，准备重返家园的长途旅行，准备继续那既痛苦又幸福的人生故事。一些人聚集在长江岸边，寻找船只顺流而下，另外的人用手推车或步行沿着公路行进。约有2500万之众的人潮，他们曾经穿过相当于半个美国大的国土面积，从沿海来到内地，现在开始重返家园。如同中国有众多的省份一样，和平的前景也各不相同。喜爱吃面条的北方人，黄河流域高大剽悍的人们返回他们凉爽的故乡。在北平，人们吃大蒜，手掌里玩弄核桃，逛天坛，游古代宫殿，下午带鸣鸟溜大街。喜爱大米的南方人，精明世故的浙江人和福建人，或重新开始吟诗读书，或种禾耕作。广州的市场和夜市又将兴旺发达起来，杭州人又可以去观西湖美景，苏州姑娘又可以低吟家乡民歌了，南京人又可以品尝鸭席，中山陵前又有野餐聚会了，上海著名的外滩将开始新的生活，工业和商贸中心不久将重新开张。城市之外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农民，他们又可以精心耕作水稻田、各类谷物田地和菜地，他们终于获得了自由。到目前为止，日本对中国城市和广大农村所造成的破坏究竟有多大，仍缺少全面的数字。广州几乎成为一座死城，上海的市民处于严重的饥荒中，150万工人失业，3万妓女流浪街头谋生。但上海的一些工厂仍完好，一旦机器转起来，全市的工业生产即可恢复，上海很有可能成为国家建设复苏的一面镜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计划给中国价值9亿美元的食品、药品和纺织品，抑制通货膨胀的紧急援助。如果实现国内和平，即使在不远的未来，中国便可能承受比许多人所预料的少得多的损失。在沿海城市福州，解放刚2个月，中国人的勤奋和坚强已经把城市生活恢复到战前水平。街道重新修饰，山板轮渡重新开行，商业贸易重新开张。国民党政府 也准备离开充当临时首都八年的重庆，搬迁回南京。南京距离重庆750英里，是中华民国选定的首都和象征。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整理好文件，准备上路。行政领导们一直研究到深夜，商讨解决运输和救济问题，还有更大的国家新时期的建设问题。八年抗战胜利后，和平带来更多更严酷的挑战。中国既不强大，也还没有统一。1945年8月底，共产党还没有占领一座重要城市，而国民党军队正在占领南京、广州、汉口和上海。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开进一些铁路沿线的内陆城市，如洛阳、太原，都位于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占领区。蒋介石制定了周密的计划，一旦日军正式投降，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空军的帮助下迅速占领中国北部。在苏联撤回援助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收敛了进攻态势。中共军队有坚强的领导机构，其代表人物是毛泽东。他是国内战争久经考验的战役指挥家、军事家。毛泽东在1939年指出，武装斗争也是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部分。共产党的游击战对二战的盟国战争行动做出了贡献。共产党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他们要求重庆方面组成联合政府，要求分享国家的执政权，但仍保留自己的军队和政权。蒋介石决心要建立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社会和人民民主，而不依靠武力寻求统一。他在1941年宣布，可以相信将来再不可能发生镇压共产党的任何作战行动。今年三月，他再次重申，他将寻求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经过外交部长宋子文在莫斯科的外交斡旋，中苏双方签订中苏条约，蒋介石手中有了中苏条约，就接近于实现政治解决方案。条约中明确规定苏联对中央政府的支持。1945年8月20日，蒋介石发出第二封电报，邀请毛泽东来电送息，期待正音，而行经迟迟未发，不无歉然。蒋介石在电报中对以朱德名义发来的那份长电做出了答复。抗战八年，全国同胞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吉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身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慧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其仅个人而已哉。毛泽东回电，他请中国共产党的二号领袖和著名谈判专家周恩来参加会谈。蒋介石发出第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按照中国的习惯，三顾茅庐才能表示真诚的邀请。延安毛泽东先生勋见，喂养电送息，诚派周恩来先生来于洽商，至为欣慰，为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会然协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力赖之，现已准备飞机迎亚，特在迟电速驾。蒋的意思是，我必须亲自与你会谈，我已经准备了一架飞机去接你，请从速启程。毛泽东终于同意来重庆，电报遵从严格的汉语礼节，蒋介石先生勋见，耿电送息， 甚感盛意，鄙人即愿与先生会见，商讨和平建国大计。似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于进，弟亦准备随即赴于。物教有期，特此奉赴。毛泽东敬。重庆方面报道，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将飞赴延安，护送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飞往重庆。毛泽东乘飞机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美国驻中国大使帕特里克 ·J. 赫尔利护送。这是毛泽东52年来第一次乘坐飞机，也是内战20来年与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当毛泽东在重庆走下飞机时，蒋介石显然措手不及，不过欢迎仪式也挺隆重。受蒋总司令委托前往机场欢迎毛泽东的包括他的长子蒋经国。蒋经国思维敏捷，曾在莫斯科留过学。有人问毛泽东乘飞机有什么感受，毛泽东不屑地说，效率蛮高的。赫尔利不愿让毛泽东乘坐蒋总司令提供的轿车，他把毛泽东推进自己那辆黑色的凯迪拉克轿车。汽车启动后，这位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外交官情绪激动地对愣在机场的人群喊道，再见，再见。当晚蒋总司令即宴请毛泽东，陪同者有美国人赫尔利大使、埃尔伯特 C. 魏德迈中将以及周恩来将军。蒋介石和毛泽东用黄酒相互举杯祝酒，毛泽东一饮而尽，而蒋总司令向来滴酒不沾，只是点到为止。蒋介石说，我希望我们能再有1924年时那样亲密诚恳的气氛。这番话唤起了人们对现代中国开端时的记忆。1924年时，共产党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一部分。那时刚从莫斯科受训回国的蒋介石负责黄埔军官学校的筹建工作。这所学校是中国新型民族军队的摇篮和核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是蒋介石的同志。周恩来还担任军队中的政治领导工作。那是中华民国时代国共两党的第一次亲密合作。当蒋介石背弃了共产党，并断绝与俄国的关系后，两党从此分裂了。10月10日是中国的双十节，中华民国成立34周年，上海全市上下一片狂欢，市政府出资500万元，约7000美元，用于街道装饰。在重庆，欢庆的人群高唱含有国家统一歌词内容的新国歌。10年来，歌词第一次不是空话，和平带来美好的前景，一个统一的中国。掌握中国1/5人口命运的共产党人这时不那么高兴。国庆日前夕，他们坐在宴会桌前，宴会的贵宾是毛泽东，他坚强的脸上显现出未来的命运。坐在对面的是精明的张治中将军，他是蒋介石的主要谈判代表。在43天拉锯式的谈判中，张治中和周恩来在他们各自的助手的协助下，对方案进行逐个讨论修正，以弥合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的分歧。现在终于到了给中国和世界一个圆满结果的时候。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国家分裂的危险也从未如此迫在眉睫。美国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的兴衰，但也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中国的未来做出如此多的承诺。双方最后达成了一个宣言， 在许多次要问题的见解上，蒋总司令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是令人振奋的接近，但是在一些最基本的事关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双方的认识依然有很大的距离。蒋介石和毛泽东最大限度地强调，他们在下列问题上原则上达成共识：一、国民党和共产党将在蒋总司令的领导下尽最大努力以避免内战，共同建设一个自由繁荣的中国；二、将建立一个由各政治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以讨论结束国民党一党执政问题，政府将承认各党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三、中国人将享有人身、言论、信仰、出版和集会的自由，限制自由的法律将被废除。为了扩大国民议会的组成人员，推迟原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起草新宪法一事，这作为对共产党的让步。四、将废除特务组织，如秘密警察，只允许司法机关有逮捕、审判和执行的权利。五、政治犯除了被判定叛国罪的，都将被政府释放，共产党将列出他们要求释放人员的名单。六、鼓励成立地方自治政府。但冠冕堂皇的话并不能掩盖双方业已存在的根本分歧。一、共产党坚持要控制大部分位于中国北部的重要敌人那些地区的省长或市长，蒋介石断然否决这个要求。二、共产党曾坚持保持实际控制48个师的兵力，政府方面成功地说服共产党把军队压缩为20个师。双方原则上同意所有军队都应该国军化，但最为关键的军队控制权的问题仍有待进一步讨论解决。